魔鬼试探。禁食四十昼夜后，耶稣饿了。那试探者上前对他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耶稣回答：圣经说，人的生存不仅是靠食物，而是靠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魔鬼又带耶稣到圣城，对让他站在圣殿的最高处，对他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跳下去，因为圣经说，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住你，使你的脚不至于在石头上碰伤。耶稣回答：可是圣经也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最后，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很高的山，把世上万国和他们的荣华都给他看。魔鬼说：如果你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回答：撒旦，走开！圣经说，要拜主你的上帝，唯独敬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天使就前来侍候他。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使命同步。我们今年会一起学习去使用这个基督教的年历作为一种灵命无做的工具，兼且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基督教的年历来一起读这个新约圣经，来到去了解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差派我们去做的使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在这个显现节的期间，我们会集中去反思耶稣基督的事工，通常都是由耶稣基督的浸礼开始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题目。根据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都是讲到当耶稣他受洗之后，下一件事就是去到旷野那里去接受撒旦的试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个礼拜会讲的主题。耶稣基督的受浸和耶稣基督的试探两件事件之间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上个礼拜我在英文堂那里的时候就提到，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受浸其实是一个代表全人类去作出的一种的先知性的行动。同样耶稣基督去接受撒旦的试探也都是一个代表全人类所作出的先知性的行动。那什么叫做先知性的行动呢？那个定义是这样的。我们说圣经讲到有所谓预言，其实就不是指是预测未来，而是讲到去怎样的去讲述神的心意和神的使命，那么为之叫做预言或者 prophecy。而一个先知式的行动就是不是透过言语，而是透过行动来到去传递的预言。所以耶稣基督他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其实是代表全人类去作出的一个先知性的行动。我们都讲到耶稣基督的洗礼，他说其实是重复着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所得救的那个的经历。同样耶稣基督他接受试探也都是重复着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40年在旷野里面所接受的试探。 我哋话不过耶稣基督嘅受试探呢件事咧，佢话唔单止可以追溯到去呢一个出埃及记，佢话更加咧系可以一直咧去追溯到咧呢一个嘅创世记。喺创世记第三章嗰度，最初嘅呢一个嘅人类就系亚当同埋夏娃，佢哋咧接受撒旦嘅试探。神吩咐亚当同埋夏娃喺呢个伊甸园里边所有树嘅果子咧，佢哋都可以食，唯独咧就系呢个分别善恶树上面嘅果子咧，佢哋唔可以。亦都话俾佢哋听咧，当佢哋食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必定会死。我哋话，但系撒旦咧就引诱亚当同埋夏娃去食咧呢一棵咧唔食得嘅树嘅果子，声称咧佢哋食咗唔一定会死。佢话咧，所以咧创世记三章六节嗰度就咁样记载，佢话那女人看见那棵树嘅果子好看好吃，又能得智慧，就很羡慕。她摘下果子自己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当人类他们决定要去信任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而不是去信任神的时候，他们就破坏了他们和神之间的个关系，将一个充满爱的团契转变成为一种背叛的关系。由那时开始，人类就落入了这个罪的捆绑当中。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都不能够去当在这个试探当中去作出正确的决定。我哋好多时所作嘅决定唔系为到自己带嚟伤害，就系为到其他人带嚟伤害。我哋不断都系喺呢个撒旦嘅试探面前去跌倒。我哋明知一样嘢系正确嘅，但系我哋却系唔能够去做得出嚟。又或者我哋明知一样嘢系错误嘅，我哋却系重复不断嘅咁样嘅去做。圣经形容呢一种咁样嘅状态为之罪嘅捆绑，我哋落入咗罪嘅捆绑当中。亚当和夏娃是我们的 prototype， 是我们的原型，我们不断的重复他们所犯过的错误。我们说，但是当耶稣他接受代表这个全人类去接受这个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去为我们树立了另外一个的 prototype， 另外一个的原型。我们说耶稣他作为人类，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而如果耶稣就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的 prototype 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从此我们就有可能，人类就有可能能够去胜过撒旦的试探。我们可以从罪的捆绑当中得着释放。由那时开始，我们就不再一定要跟随亚当和夏娃的脚步，我们可以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就是我们都可以好像耶稣一样去战胜罪的捆绑，可以得着自由。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也都赐予我们自由和得胜的生活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去做那些正确的事的，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去做那些错误的事，我们是可以有选择的，我们是可以有得选。所以耶稣基督接受撒旦的试探的故事，其实同样也都是我们的故事。耶稣基督所接受的试探，也都是我们今天每一天我们所接受的，我们所遇到的试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会会去看看耶稣所接受的，撒旦所给耶稣的马太福音四章里面记载的那三个的试探。我们会去看看撒旦在每一个试探当中，其实那些隐藏的谎言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会看看耶稣怎样的去回应撒旦当日跟耶稣所讲的，也都是今日他不断跟我们讲的那些谎言。而耶稣怎样的用真理回应那些的真理，同样也都是我们需要相信，甚至乎要去捉紧的真理，以致我们可以都跟耶稣一样过一个得胜和自由的生活。所以第一个的试探在第四章二节那里这样说，他说禁食四十昼夜后，耶稣饿了，那试探者上前对他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禁食，即不是那些只戒波霸奶茶或者不上网的那种禁食，他说而是真的在一段时间当中停止进食。可能有人试过24个小时的禁食，或者有些人可能参加过饥禁30，试过30个小时的禁食。如果你试过禁食的话，你应该就会知道饥饿是会令到一个人的意志薄弱的。 饥饿是会令到一个人软弱。他说当你肚饿的时候，或者当你好想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他说你的意志力会变得越来越软弱，甚至乎你可能会做出一些你平时不会做的事，以致能够可以满足到你自己的欲望。圣经告诉我们，听经过了40日的禁食之后，耶稣肚饿。我们说如果你禁食了40日之后，你肚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说但是撒旦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到去试探耶稣。在4:3那里，撒旦说，他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他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撒旦在这里讲的东西其实是错不了。我们说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的确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可以将石头变成面包，甚至乎不单止石头，耶稣可以将任何东西，甚至乎没有东西都可以变到面包出来。我们说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耶稣基督他用甚少的材料，几乎无中生有地变了足够的食物出来，喂饱了5000人。所以撒旦在这里讲的东西其实错不了，耶稣的确能够将这些石头去变成面包。我们说但是为什么撒旦，我们为什么说撒旦在这里讲的是谎言呢？为什么这个是一个试探呢？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行神迹的能力并不是为了要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耶稣基督他行神迹的能力并不是为了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每一次在圣经里面，当耶稣他使用他神迹的能力的时候，都是为了要去实行他的使命，去医人，去释放那些被鬼附的人，去彰显神的国度。正如我们在来紧的这很多个礼拜里面，我们在这个显现节期当中会看到的耶稣的各种的故事，耶稣从来都没有使用他的神迹的能力来到去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我们说但是呢，撒旦呢很可能就是会这么说，有什么这么大不了，有什么这么大不了，你有这些的能力，为什么你不可以使用这些的能力来到令到你的人生过得轻松一点。他说你在这个这样的荒山野岭里面，你可以去哪里找到食物呢？他说你可能分钟找到不知几时，到你饿死你都找不到东西吃了。他说你用神迹能力去变食物出来，有什么这么大不了？他说你去好好地照顾自己没有错的。他说你去满足你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是没有错的。他说你的需要和你的欲望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说而这个就是撒旦不断向我们所讲的那个谎言，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生活的方式经常都是围绕住我们的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例如我们每一天会吃两餐或者三餐，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其他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住这些食物的时间来到去安排。除了食物之外，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用来工作。它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工作就能够得到金钱，而金钱就是我们需要要来令到我们的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的那个的途径。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居所，我们需要稳定，我们需要保障，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享受，全部都需要钱。如果我不是这样去生活的话，他说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对我来说就是末日一样。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满足我们的需要，甚至我们的欲望。我经常都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地去照顾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限制在哪里，好好地休息，吃好一点，睡好一点，做工作，工作得好一点。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对于维持我们的健康非常之重要，包括身体的健康、情绪的健康，甚至灵命的健康都是很重要。我们说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为什么撒旦讲的说话是一个谎言？他说因为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欲望永远都不应该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欲望永远都不应该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说如果撒旦所讲的东西是真的话，耶稣就永远都不会去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去钉十字架，也都没有人 会愿意去牺牲自己来到去造福其他人。你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为最重要的事情，你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对耶稣来讲，实践他的使命，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做各样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去实现他人生的目的，永远都比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更加重要。例如在肚饿的时候找东西吃。好了，所以耶稣怎样去回答撒旦呢？在第四节那里耶稣这样讲，他说人的生存不仅是靠食物，而是靠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神的说话就是定义了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价值。我们说我们去满足我们人生的目的和使命，远远比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欲望更加重要。他说你想象一下，你会宁愿生活在一个什么世界？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愿意牺牲自己的舒适来到去造福其他人，去持守公义，去复修破裂的关系的一个世界？定你还是宁愿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比起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更加重要？你会宁愿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面？当我们明白撒旦所讲的是一个谎言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去选择去过那种耶稣认为是美好和蒙福的那种的生活。第二个试探，第五节那里，魔鬼又带耶稣到圣城，让他站在圣殿的最高处，对他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跳下去，因为圣经说，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住你，使你的脚不至于在石头上碰伤。这个呢就是那个证明，就是单单学习圣经甚至乎背诵圣经是不能够使我们成为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他说因为撒旦比起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更加熟圣经和懂得背圣经。撒旦在这里是用圣经来到去试探耶稣。撒旦在这里所引用的那个经文来自诗篇91篇11至12节。他说如果这个说话都是来自圣经的话，那一定是真的了。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谎言呢？我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见到一幅的迷因图，是这样讲的。他说我靠着断章取义的经文凡事都能作。他说如果我们去断章取义圣经的话，其实就跟这个谎言是一样的，所以不要乱这么用圣经。他说如果你要拗的话，你可以断章取义去讲圣经，去解释任何东西都没问题的。他说不过，他说就算我们不去考虑这个诗篇91篇的背景，不去理撒旦到底这句经文有没有断章取义，撒旦所讲的东西仍然都是一个谎言。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讲的上半句说话，我们所用的版本就将这句说话译做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但如果看回原文的时候，他说更加应该译做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试试跳下去。我们说撒旦要求耶稣去做一些事，去要神，去逼神去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撒旦要求耶稣去要求神去做一些事来到去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说但是耶稣从来都不需要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就是。耶稣从来都不需要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就是。我们说撒旦在这里所讲的谎言是什么？就是关系是需要证明的。在耶稣受浸的时候，天父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如果撒旦在旁边的话，撒旦就会说，那你证明给我看，那你证明给我看。但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神去证明给我们看他爱我们的，我们是可以信任神的，我们是可以信任神。他说所以耶稣怎样回答撒旦呢？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圣经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去试探上帝，我们可以信任他的， 我们可以信任祂，我信任祂，我不需要神去向我证明祂爱我，我是可以信任祂。他说这个是否更加美好的一种的关系，一种里面有信任的关系，是否更加美好？我们说撒旦在我们的心里面种下了各样的不安来到去欺骗我们，各样的 insecurities， 各样的不安来到去欺骗我们。当有人告诉我们听我爱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把声音立即就会拒绝相信，并且说你证明给我看，你不能够证明给我看就代表你不爱我。我们不可以很单纯地去信任原来我们是真的有人爱的。当神告诉我们我爱你，你是我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都是不信神的。我们很想神证明给我们看祂爱我们，又或者反过来，我们会很想向神证明我们是值得给祂爱，所以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来到做一个好人，以致我们认为自己是值得被爱，我们很想赚取神的爱和神的信任，但是其实我们不相信神原来已经一早无条件的就爱我们。他说我们一直都是信错了撒旦的谎言，但耶稣他信任天父是爱他的，信任天父为他定义的他的身份。他说我们其实都可以跟耶稣一样是有相同的安全感。这个是第二个的试探。第三个试探记载在第八节至第十节。第八节那里这么讲，他说最后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很高的山，把世上万国和他们的荣华都给他看。魔鬼说，如果你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最初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这个试探其实有点反高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如果我是撒旦的话，都去到最后一招了，去到最后一个试探了。他说我当然会将那些最诱惑、最有吸引力、最能够引诱到耶稣的东西去拿出来。他说而撒旦在这里出的价位就只是世上万国和他们的荣华。他说这些耶稣大把了。他说有几吸引力呢？他说但当我再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说撒旦在这里真正的引诱其实不是万国的荣华，其实不是万国的荣华。我们知道到最后耶稣的确是承受了所有的荣耀，正如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这样说，他说因此上帝高举基督，给予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名的名号，为要尊崇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得向他屈膝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众父上帝的荣耀。耶稣有所有的荣耀，我们说但是耶稣所承受的荣耀是透过他承担他的使命去牺牲自己，谦卑虚己，拥抱苦难，道成肉身所得回来的。腓立比书同一段经文讲到，他说基督他自愿放弃了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去承受荣耀的途径是充满痛苦和苦难。他说所以撒旦出的价是什么？他说你其实可以得到这些所有的荣华，所有的荣耀，而不需要经历那些的痛苦，不需要经历那些的羞辱，不需要经历那些的苦难，不需要经历那些的艰难，你现在就可以得到，是有一个容易的方法的，是有一个容易的方法的。他说而这个就是撒旦所讲的谎言。他说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一种生活的方式，是可以去避免所有的苦难，而你仍然可以过那种美好的生活，你是可以选那条容易的路，是有一条容易舒服的路。他说撒旦一路在训练我们去相信一种没有苦难的人生才是一种蒙福和值得羡慕的人生。他说当我们相信了这个谎言的时候，就代表撒旦已经成功地去用这个世界他的国度的秩序来到去无造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学会了怎样按着他的秩序来到去安排我们的人生。 撒旦的谎言就是应许一个舒适和容易的生活，舒适和容易的生活，但是这个是一个谎言。耶稣跟撒旦说，他说撒旦走开，他说圣经说要拜主你的上帝，唯独敬奉他。你够不够胆向撒旦这样说？他要这样讲，代表了我们愿意去放弃我们对舒适和容易的生活的那种的信任和渴慕。相反，我们要去敬拜和侍奉神，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去参与神的使命，就好像耶稣基督参与神的使命一样。我们要去效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使到所有的关系都重新回复合宜和正确，透过饶恕和医治，将我们的群体再带回来一起。但是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反对甚至乎迫害，因为天国的秩序和这个世界的秩序和撒旦的国度的秩序是完全相反。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王的秩序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容易和舒适。但是我们会有平安，我们会有盼望，而且我们会得胜。他说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得胜。撒旦的应许就是一个舒适和容易的人生，一个没有苦难和艰难的人生，这个应许是一个谎言来的，其实他从来都交不到货的。他所以总结，他说撒旦在这里讲，在三个试探里面所讲的三个的谎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去满足我的需要和欲求是最重要的，但是真理就是满足我们的目的和使命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谎言就是我不能够信任神的爱，必须要得到神的证明，但是个真相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信任神的爱和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第三个谎言就是舒适和容易的生活就是我最终极的追求，但是真相就是神的国度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追求。你相不相信这些谎言是谎言？还是你相信这些谎言其实是好消息，是福音？到底你相信撒旦，还是你相信基督？撒旦其实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厉害，他其实没有什么很多方法，没有什么很多巧来到去引诱我们，他只不过不断都是重复同样的那些谎言。1954年的时候，希腊作家卡山扎基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做《基督的最后诱惑》，后来在1988年的时候亦都由导演马田史高西斯拍成了电影。无论在这个的书里面或者在这个电影里面，很多的细节都是跟圣经的记载不符的，所以我不是说这本小说是好的圣经的解释，不是。我们说但是这本小说或者这套电影提供了一些很有趣的角度，让我们去更加深入的理解耶稣基督。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撒旦就向耶稣发出了最后的诱惑。他说这个诱惑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所记载到的这个的提议，就是一个人向耶稣讲的说话。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救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不是以色列的王吗？要是他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撒旦讲的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想人跟随你，想人相信你的话，你现在就行个神迹在十字架上面翻翻下来。他说你其实不需要去承受这些苦难的，人生其实是可以很舒服和很容易。他说你可以放弃受苦，你一样都可以令到所有人立即就相信你是神，不用那么辛苦，舒服一点。令到我心里面觉得安慰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直到最后，撒旦都是讲着同一个的谎言，都还是讲着同一个的谎言，他没有第二招，撒旦其实没有巧的了。 佢唔系佢想我哋相信得咁犀利。撒旦企喺一个山上边对耶稣话：，佢话如果你跪下来拜我，我就把世上万国和他们的荣华都给你。他说而耶稣在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后同样都是站在一个山上边。耶稣说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宁愿相信哪一个？你宁愿相信哪一个？这个从来都是我们信仰那个最终极的试探，就是你宁愿相信哪一个。结束之前，我很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放低我们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去闭上眼。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想邀请大家诚实地去问自己，你一直信任的是哪一个？你宁愿信任的又是哪一个？你一直信任的是哪一个？你宁愿信任的又是哪一个？让我们坦诚地去检视我们自己的心。我想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他的表情、他的面容，然后让我们想象我们自己坦诚地将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受都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让我们想象自己将心里面最坦诚的感受和想法和耶稣分享。当我们跟耶稣分享完之后，也都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他听到我们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去回应我们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你说。 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求你呢怜悯我们，求你呢常常将你自己国度的真实放在我们的眼前，以致呢我们不会被仇敌魔鬼去迷惑我们。天父，给我们渴慕跟随你过于渴慕一切。天父，愿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